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和大家讲讲这个俄罗斯、这个乌克兰和美国之间的这场争议啊。这场争议呢，远远没有完。那么这场争议呢，当然到现在为止呢，有一个阶段性的结果，那就是美国这个和乌克兰呢，终于签订了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呢，本来是两个月以前就要在美国签的，但是呢，当时呢，这个事情搞砸了，搞得那个 Donald Trump 和那个 J.D. Vance 和乌克兰的总理呢，这个泽连斯基在椭圆形办公室大吵架，那件事情呢，搞得特别的丢人。那这个事情呢，也就没了。那么到现在呢，又在签。那么这个签的协议的背后呢，有很多的这个故事。最近这几天呢，因为俄罗斯呢，这个沸沸扬扬准备搞5月9号的这个胜利日的阅兵啊。俄罗斯每年这个5月份呢要大搞阅兵，并且俄罗斯的阅兵呢就不是他自己一国阅，他呢要显示他的盟国的力量，所以呢他每次阅兵呢都要找上他的一些盟国来参加他的阅兵。那么这次呢，俄罗斯也就公布了这个20个阅兵国家参加的这个名单。这个阅兵国家里面呢有中国，中国肯定是会参加的，要派出一支很庞大的仪仗队参加他的阅兵，表示对俄罗斯的支持了。那除此以外呢，这个北朝鲜是肯定会派军队去参加的，因为北朝鲜本身就派了1-2万的军队在库尔斯克帮俄罗斯打仗了，他已经有军队在那里服役了。那么除此以外呢，俄罗斯的很多盟国啊，就是他的以前的小老弟也会来的，比方说白俄罗斯啊，这个卢卡申科他一定派军队来参加的，人多人少是一回事，表态嘛。另外呢，还有一些俄罗斯以前在中亚的一些盟国啊，像这个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这个土库曼斯坦等等吧，吉尔吉斯斯坦，这几个斯坦呢一定会派人来参加。那另外呢，还有一些俄罗斯呢啊还谈得来的一些朋友了，这样加起来大概有20个。所以俄罗斯呢闹得沸沸扬扬，因为呢9号要阅兵，那么这几天今天呢都5号了，那么俄罗斯已经啊这个向莫斯科去调动各种各样的这个军事的设备了，坦克车啊、装甲车啊，还有在附近的机场上要停很多的飞机啊，在这里呢准备大阅兵。那这个呢就高调。那么当然呢，我们看的朋友圈里面呢也有两种人啊。一种人呢对俄罗斯这个入侵乌克兰呢非常的不满，那对这些事情呢基本上嗤之以鼻。但是呢也有相当多的人呢是非常支持俄罗斯的，是俄罗斯的军迷，所以呢在这些天呢也在不断的在讲俄罗斯这个有多帅呀，多少的军队啊，多少的帅哥帅妹啊等等这些。那等到各个国家派出仪仗队去参加的，我估计呢在小红书在这个 TikTok 上的这些视频呢就会更多，那时候我们呢可以饱享眼福，可以看一看了啊。那么这个呢是最近的这个比较热闹的事情。这件事情呢要讲国际上比较大的事情就是这一件事情了，其他的事情呢说大不大，没有多少。中国国内呢也没有什么大事，因为5月1号的劳动节连放5天假，放到今天5月5号还在放假，所以呢也没有什么新闻。所谓的新闻呢，就是前两天我跟大家讲过的这个这个中日友好医院的医生肖飞啊和他的那个女朋友董小姐之间的这些关系了，就被揭出很多这个体制内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了。那这些问题呢，这个当然呢在中国国内谈得很大，因为一个人的这个出轨的这么一件小事，居然呢把中国的几个很主要的方面的问题都把它触及了，比方说这个医疗制度啊，中国的用人的公平性啊，中国的教育体制啊等等，这些一连串的，还有中国的医疗的安全性啊，就医保卫生啊，这医生能够把病人撂在手术台上走40分钟，这怎么得了啊？这些事情，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背后的权势门阀的支持了，因为这个姓董的小姐的，一说她出事，她的以前发表过的所有的论文，居然堂堂的从国家的这个论文网上全部撤光了，看不见了， 这个有多深的背景啊。这个事情呢就惹得呢就沸沸扬扬。最近呢这个国内的人呢也是这个八卦哈，就是说姓董的事儿都多，那么就又把这个格力的这个董明珠啊，就说我不用留学生啊，因为这个海归里面有间谍，这个也提出来两董，又加上上个月有一个姓董的一个小三和一个国有公司的一个董事长，两个人牵着手在逛街，这个叫三个董小姐。那个当然呢我不会顺这个套路来跟大家讲这种八卦啊，那个就是说在国内讲的多的就是这些事情，因为都在放假，所以呢也就没有什么事，但是国际上呢就是俄乌关系就变成一件大事了。那么这件事情啊到现在呢有了一个新的一个里程碑，那就是5月1号乌克兰的总理和美国的财政部长这个就签署了这个叫做美国乌克兰重建投资基金成立的协议。哎，大家说这个名字都变了，原来不是谈这个矿产协议吗？啊，是的，上一次在白宫吵架时候准备签的就是美国乌克兰矿产协议，那么现在呢换了一个，并且呢签的人也不是总统了，是乌克兰第一副总理和经济部长尤利亚斯维德丹克和这个美国财政部长 Scott Benson 他们来签署的，名字叫做美乌重建投资基金成立协议啊，这个协议。那么这个呢协议呢经历了两波啊，第一波呢就是泽连斯基和 Donald Trump 在两个月以前在白宫吵了一次架，我们叫白宫冲突啊，那个搞得全世界都看见，特丢人呐、啊。然后呢这个由于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谈成，那么最后怎么样一锤定音的呢，就是几天以前当时呢美国总统这个 Donald Trump 和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都因为要去这个梵蒂冈参加这个教宗方济各的葬礼，那么在那个地方呢两个人找了个时间谈了一下这个协议，那么最后呢就达成一致，就由乌克兰的副总理和美国的财政部长就签了，那这个事情5月1号就签了，这件事情呢就过去了。咱们的华人呢对这个事情呢了解不多啊，我们事实上呢就总是觉得凡事签就乌克兰吃亏，就这么一个基本的概念。那么国内呢就讲的就更厉害了，说这就是马关条约啊，就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这个日本人逼着清朝政府在福州的马关签了一个卖国条约，割地求和还赔钱等等，说有很多人说这个条约乌克兰和美国签的这个条约是李鸿章都不敢签的，比马关条约卖国性还要严重。哎，我一听这个说法呢就觉得奇怪了，你都没看条约你怎么知道是马关条约呢？所以今天呢跟大家讲讲这个条约。这个条约呢总体来说乌克兰赚得大，起码在这个条约的显示上乌克兰是赢家啊！我先讲这一点，绝对不是什么这个屈辱的卖国条约，没有这个事儿。如果说有屈辱性的卖国条约，那就是上一次这个要签的那个白宫吵架没有签的那个有卖国的内容，这一次呢改掉了。那今天呢就讲讲。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先讲呢这个条约，这个条约呢现在呢是无论是乌克兰还是美国都没有公布协议的条款的全文。大家说你都没有看见全文，那你讲什么呢？有的，因为美国的财政部长 Benson 和乌克兰的经济部长这个 Svitlidenko 他们都出面介绍了他们这个内容，所以呢我们呢通过他们介绍的内容可以列出九点，就是这个条约的内容。我下面顺次序的给大家讲讲这个条约的内容。第一个，关于所有权和控制权，这条约很清楚，全部的所有权，就关于矿产的等等，这个全部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是归乌克兰，乌克兰的领土领海内的所有的矿产资源是乌克兰所有，乌克兰政府有权自主决定资源开采的地点，协议明确规定地下矿产完全是归乌克兰所有的，所以这点呢就没有疑义了， 不是美国说要占了乌克兰的资源，不是的，美国去挖乌克兰收钱，大概是这样。第二条啊，我们看到的就是平等的伙伴关系，因为呢，为了要执行这个条约，所以呢，他们就设定了一个基金，这个基金的比例呢是50:50，乌克兰和美国一人占一半，是共同管理这个基金，双方呢都没有主导的投票权，这个呢就体现了两国间的平等伙伴关系，这个就相当公平了。第三个，国家财产的保护，这个协议呢没有涉及私有化进程和国有企业管理的变动，就是乌克兰有私有企业也有国有企业不变，国有企业要继续的归乌克兰所有，比方说乌克兰的石油和乌克兰的能源公司，它依然是乌克兰国有的，这个不因为条约被美国控制。第四个，无债务负担啊，这个是一个特别的，因为呢这个协议没有提到乌克兰对美国的债务义务。我们记得这个前上个月 Donald Trump 不是说呢，我们借给乌克兰几千亿美元去打仗，这个债务乌克兰呢要通过卖矿产来还债务，这个条约呢完全没有提这个，没有一句话提到乌克兰对美国的债务的义务。这个协议实施通过平等合作和投资提升两国的经济潜力，只是合作而已，那这一点很重要。第四条，这个第五条，这个符合宪法，乌克兰的宪法和欧洲一体化的进程，这个文件呢符合国家的立法，不违反乌克兰的任何国际义务。尤为重要的是，这个协议呢向全球的参与者呢释放信息，表示呢乌克兰开展这个长期的大概几十年的合作呢是有可靠性的，因为呢美国是保障了这个可靠性，这乌克兰不就赢麻了吗？第六个，基金资金的来源，那基金呢完全由新许可证收入来填充，那就乌克兰发许可证，你来参加乌克兰的矿产开采，你就放资金进来，这个呢就涵盖了关键材料和石油天然气领域项目新许可证的资金的50%，这些资金将在基金成立以后呢纳入预算，已在进行的项目，就是现在乌克兰正在打的这个天然气、石油、稀土，这些项目呢不包括在基金内，就是现在乌克兰正在动的不算，新签的再批的才算，这是第六条。第七条，立法变动10%，也就是说基金运作需要这个对预算法进行修改，协议本身呢需要得到乌克兰的最高这个国会的通过，乌克兰的国会叫做拉达，叫最高拉达啊，所以呢就要通过最高拉达的这个批准。第八个，美国呢还负责要吸引资金引资，这个第八条说美国助力吸引这个投资和技术，基金呢由美国政府通过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提供支持，将助力吸引来自美国、欧盟和其他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国家的基金和公司的投资和技术。技术转让和开发是协议的重要部分，因为乌克兰不仅需要投资，更需要这个创新，所以呢由美国来组织。但这里有一点，就是支持乌克兰打俄罗斯的这些就有权利参与，但是呢如果是支持俄罗斯的那就没权，就乌克兰的重建过程就没你的事儿了。第九个，税收的保障，基金的收入和捐款在美国和乌克兰呢那都不征税，确保投资者有最大的受益，如果有人投资到乌克兰去采矿那是不征税的，美国向这个基金呢提供了捐款，除直接资金以外还可能提供新的援助，比方说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哎，这个是第一次啊。Donald Trump 一直不是说这个不给乌克兰军事援助吗？哎，这次个条约说美国呢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乌克兰呢则通过新地块的许可证的新租金贡献50%的国家预算的收入，如果有必要还可以在这个基础额度之外呢额外捐款，这个呢就是资金来源。九条啊， 那么我们看了这个九条呢，我们读完以后呢，这个真不是马关条约，是乌克兰相当赢麻了的一个条约。我们记得啊，今年二月份美国和乌克兰其实谈判过一份美国俄罗斯矿产的协议，本来谈的差不多了，就差两国总统签字了，但泽连斯基在白宫和川普吵了起来，然后呢，他被川普呢撵出了白宫，协议呢自然也就没有办法签订了。那么现在两个月过去了，现在签的协议还是上次那份协议吗？真的是有变化。其实上一次的美国和乌克兰的矿产协议是美国的国务卿啊，这个 Rubio 一个人办的，就他参与的。据说 Rubio 呢曾经三次核对协议的具体细节，最后呢他就安排了 Donald Trump 和泽连斯基的会谈去签这个协议。结果呢，会谈会上的争吵成了全世界的笑柄， Rubio 呢也搞得灰头土脸。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Donald Trump 这么喜欢面子的人呢，对于这个搞砸了自己的签约秀的这个下属呢，这个 Rubio 呢肯定是不满，于是呢后面再谈下一次的条约呢，他就不让 Rubio 去参合了，而是交给他觉得比较可靠的财政部长 Bessent。 Bessent 呢是个商务官员，他有道理，他不像 Rubio 那样是那种吹水的。 Bessent 的思路呢和 Rubio 的思路完全不一样，所以呢他对于细节的磋商呢他非常的具体，就有调整。而乌克兰呢也抓住了 Bessent 的参加的这个难得的机会，和 Bessent 的队伍啊进行了大量的技术性的磋商，围绕着具体的条款、利益分配等等的细节进行了反复的拉锯，终于在4月17号美国乌克兰在线上签订了备忘录，这个呢就是乌克兰重建投资基金的设立的初步的共识。但是呢，当那个乌克兰的副总理啊斯维里登科准备去美国签署的时候呢，据说呢美国呢又觉得不妥，又提出了新的附加条件。那么乌克兰说那就不签，那就搁浅了。那么美国呢这件事情搁浅呢，他的对乌克兰没法交代，对国内也没有办法交代，所以呢搞到4月26号借着参加教皇方济各葬礼的机会，泽连斯基和 Donald Trump 呢在梵蒂冈举行了简短的会面，才就协议的内容最终达成了一致。可能是吸收了上次的教训，这次协议呢没有安排双方总统见面签字，而是乌克兰的第一副总理兼经济部长这个 Yulia Svedenko 和这个 Bessent 两个人出面一签就完事了。那么这一版的协议和上一版讲有多大的变化呢？我下面就讲讲啊。第一个，美国的立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看看上一次的那个协议啊，上一次的协议是什么东西呢？是上一次的协议是这个，自从2022年2月份俄乌冲突以来，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财政和物资的支持，所以签这个协议啊，这个就等等。这一次呢是什么东西呢？这是讲一个感谢美国人民在俄罗斯大规模入侵后为乌克兰国防提供的大量的财政和物资的支持。那不是这个 Donald Trump 说你没有讲过感谢吗？ J.D. Vance 说你有没有谢谢啊？这里就谢谢了，但谢谢后面的就换了一句话，把原来的俄乌冲突这种中性的说法换成了俄罗斯大规模入侵啊。这一点这是美国的一个立场的改变，美国不可能不注意到这个。上次是模糊的俄乌冲突，这次呢变成了俄罗斯大规模的入侵。咱们知道 Donald Trump 上台以来一直对普京呢有一种好感，无论是川普还是川普的这个官员都竭力的避免俄罗斯用入侵这个定义。而现在呢，在一份官方的正式文件里面直接把俄罗斯定义为入侵，那么显然就是说明呢美国对俄罗斯立场开始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呢有几个原因的啊，主要的原因呢就是4月24号俄罗斯对基辅实施大规模的空袭，这个呢明显升级军事局势，那么这个 Donald Trump 呢有点打脸啊。 因为他一直来帮俄罗斯说话。那么并且呢，这个4月26号，这个 Donald Trump 要求自己的幕僚出台一份对俄罗斯制裁的方案，其中包括对购买俄罗斯石油、铀、天然气和石油产品的国家征收500%的关税，那就不是对俄罗斯的，是哪个国家跟俄罗斯买都要加50%的关税。这个大家算算有哪些国家跟俄罗斯买这些东西呢，算得出来。那么 Donald Trump 在见了泽连斯基4月26号以后觉得还不解恨，又在这个帖子上发了一个，网上发了一个帖子，说俄罗斯的袭击非常的不高兴，对这件事情啊要他住手啊，这个等等，这个 Donald Trump 第一次叫普京住手，他上任100多天从来没有这样讲过普京。显然呢 Donald Trump 对普京这几个月以来的所谓给脸不要脸的非常不满意，的意思是说我的台阶给的够多了，你咋就是不下台呢？你不把我晾在这个地方吗？哎，那我呢怎么向国内交代？所以呢这个 Donald Trump 的态度呢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什么变化呢？从利诱俄罗斯和平向强压俄罗斯要接受和平，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美国做出重大的让步，那第一版的美国和乌克兰的矿业协定基本上是一个掠夺协定，条款苛刻，那很多人说真是新版的马关条约。所以呢泽连斯基为什么不见在白宫发飙呢？就是那个条约，就是那个美国国务卿搞出来的。但这一次呢就完全变了，明确的说乌克兰资源由乌克兰所有，双方各占基金50%，谁也没有主导权，乌克兰的国企也是乌克兰的，不会被美国拿走。更加关键的是原来的协议明确利润分配由美国控制，盈利呢应该优先用于偿还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不是给了几千亿美元的援助吗？这一次呢完全没有啊，这次协议里面压根儿没有提乌克兰对美国债务义务的事情，那个基金的利润完全用于投资于乌克兰的建设。那么这个协议10年有效，那么10年之内这个条约和美国做的这个矿业开采的生意的资金的收入都拿来搞乌克兰的重建。那么乌克兰的重建，欧洲各国给钱，美国通过这个矿业协定的利润给钱，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各个国家在俄罗斯开始入侵乌克兰以后冻结的几千万亿这个资金，这个俄罗斯海外的资金全部给乌克兰搞重建，所以乌克兰重建是够钱用的啊！这次已经考虑到这里了。并且呢美国呢不但10年之内拿不到利润，并且美国还要承担寻找合作伙伴的责任，那也就是说美国不仅要给乌克兰投资，还要拉拢自己的小兄弟给乌克兰投资重建。那么并且呢还加了一条，不违反乌克兰任何国际义务。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知道乌克兰一直想加入这个欧盟，那么但是呢这个呢这个美那个原来的条例呢就是这个不行啊，乌克兰呢不能加入北约和欧盟。那么但是呢现在这个协议呢，美国给乌克兰一颗定心丸，承诺协议不与乌克兰以前的国际义务冲突，比方说2021年俄罗斯这个欧盟和乌克兰签订的原材料战略伙伴关系，这个不会变。所以呢这个更加不会影响乌克兰加入欧盟，如果加入欧盟呢，那是乌克兰和欧盟的事，跟美国没关啊。这一步是大大的进步。那么现在美国呢就变得很厉害了。第三个还有一个安全条款，在上一版的协议里面，乌克兰之所以同意美国从乌克兰资源开采中获取利益，那么条件呢就是协议上中写明了对乌克兰的安全保护。但是当时呢让乌克兰失望，就是当时的 Rubio 啊写了一条，美利坚和中国政府支持乌克兰为获得建立持久和平所需要的安全保障所做的努力，没说等于模糊。在这一版里面就不一样了，这版写明了美国向该基金提供捐款， 除直接资金以外，还可能提供新的援助，比如为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那就是要给武器给乌克兰的。这一条算是把泽连斯基的心病呢也给他去除了。我们要知道，现在美国给的军事援助的都是 Joe Biden 时期给的，乌克兰现在最头疼的就是 Joe Biden 军援如果现在打完了怎么办，而 Donald Trump 动不动呢就用断军援为头来威胁泽连斯基妥协。而现在呢，美国的军援呢又开了一个新的模式，通过基金这条路去给资金。那么 Joe Biden 时候的军援呢算是援助，不算负债，美国人要是觉得吃亏呢就去卖 Joe Biden。而 Donald Trump 的军援呢现在算是军火贸易，美国提供军火，钱呢从基金收益当中支出，这样一来呢军火也不断，美国也不算白白的给军火，军工复合体还有钱赚，就是完美。修改了这么多内容，怎么能说是马关条约呢？我讲到这里就觉得乌克兰呢就赚大了。当然呢有很多人呢对这个条约呢有不同的评议啊，比方说俄罗斯的这个总统府的发言人 Peskov 就骂这份协议实质是掠夺乌克兰的资源。也有人说呢 Donald Trump 搞不定普京，现在连泽连斯基也搞不定了，做了这么多让步简直就是废柴。那么咱们就看看，首先我们来说一点，对乌克兰来说把一磅矿产给美国是不是卖国，要搞清两个问题。第一个，矿产和钱是两码事。乌克兰的矿产确实很多，乌克兰一共有20000多处的矿产，包括钛、锂、钵、锰、镓、铀、锆、石墨、磷灰石、萤石和镍，其中金属钛的储藏量占全球的7%，锰和锂的总储藏量占全球的10%，还有稀土元素。乌克兰拥有大量已经探明的稀土的储量。那么在中国对稀土进行出口管制以后，对美国的诱惑力就非常大。那我们知道乌克兰拥有的地下矿产的价值呢超过15万亿美元，这是在地下的。那么但是问题就在于矿产呢挖出来就是钱，挖不出来就是石头。何况呢乌克兰的矿产特别是值钱的矿产都在被俄罗斯占领的卢甘斯克、顿涅茨克、扎布罗市这些地区。俄罗斯控制了大概20%的乌克兰土地，占领了乌克兰矿产资源的40%。那美国怎么样去俄罗斯占领区去挖矿呢？这是一个问题啊，这个是美国暂时拿不到的。第二个，不是所有的矿产都有开采价值。开矿有两个前提，一个是开采出来的矿藏的价格不能高于国际的售价，否则没人买啊。第二个是卖出去的钱要高于开采成本和前期的投资，也就是说能够赚钱呐。那么大家说乌克兰的矿产就能够卖多少钱呢？那么想想这个现在这些矿产以前也没人开采啊，乌克兰没有开采，这个 Joe Biden 也没有开采，那么开采难度大嘛。所以呢我们说有矿的地方美国去过的多了，像阿富汗，大家从来不说阿富汗有矿，阿富汗光铜矿就有7亿多吨，怎么没有人见人去阿富汗开矿呢？开矿的问题就是要投入啊，你要开矿要搞基建，打通运输，买设备，建冶炼厂，这些项目都要资金。对乌克兰来说呢那就没有办法去做了。那么现在有很多资本连投资制造业都嫌回款慢，那开矿是个苦差事。所以乌克兰扔出来的是一块自己吃不上的那样的肥肉，换来了美国的真真切切的投入，自己无论是重建资金还是军火援助都在这个矿里面有了。现在的乌克兰我看签的这个条约是赢麻了，所以这一点呢确实这个条约很不错的。那么我们说泽连斯基在白宫吵架的时候说你手上没有牌， You have no card in your hand， 在说这个话，现在能够谈到这个程度非常非常的不错了。 Donald Trump 为什么一直想要停战呢？他呢并不是说什么热爱和平，也不是什么真的是通俄，他没有那么高的智商。现在主要是美国人不愿意在乌克兰这个问题上背包袱，每年几百亿美元扔出去见不到效果， 任何一个美国人都感到心痛。所以呢 Donald Trump 抓住这一点，说我上任24小时结束战争，打了这么一个 flag。 但是怎么结束战争呢？彻底撒手不管，不给钱让俄罗斯吞并乌克兰，这是不现实的。毕竟美国现在还是西方领袖，如果这么干，战略上的损失绝对要超过省钱的收益。所以呢，寄希望就希望双方面基于这个现状停火，这样 Donald Trump 呢省了钱，俄罗斯拿了地，乌克兰呢虽然丢了领土，但那是 Joe Biden 时期丢的，跟 Donald Trump 没关系。所以呢，这个就是 Donald Trump 这个事情。至于谁赢谁输，谁对谁错，以后还会不会打起来， Donald Trump 不关心也不想关心，他就想一样事就停火，以后的事情再说。这个方案呢想得很好，他也努力在干，但是普京不配合。和俄罗斯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俄罗斯人其实和美国人没什么大区别，都是在自己占优势的时候总是想把利益占到极致。 Donald Trump 想停战，普京很清楚，那么普京就会想，反正川普要停战，那我还不如趁机多要点东西，多要一点是一点呢、啊。比如三月份普京就开出停战条件，乌克兰永久中立化，不得加入北约，禁止外国驻军乌克兰，乌克兰政府要去纳粹化，承认克里米亚和顿涅茨克四个州归属于俄罗斯。这以外还提出了北约东扩根源问题要彻底解决，简单来说就是要限制北约东扩，限制美国在欧洲部署战略的核武器等等。用普京的话来说呢，俄罗斯需要的是有保证的长期和平，而非暂时停火。显然呢，普京想把暂时的政治军事的优势转化为制度性的长期的保障。那么如果 Donald Trump 不能满足普京的要求呢，普京呢那就会施加压力。那比方说他最近要打收复库尔斯克，发动春季攻势，最近公布北朝鲜参战，都是向 Donald Trump 讲话，说你看我在打啊。所以这些事情呢给 Donald Trump 的非常的丢脸，搞得很恼火，所以呢他现在才有了对俄罗斯的制裁，并且呢有这个条约，在条约上呢说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那么当然呢，对俄罗斯的强硬派能够打消一部分的幻想，但是呢也必然会导致停战没有办法快速的到来。那怎么能够对美国国内有个交代呢？那就是想办法要通过了矿产协议，让美国人觉得虽然停不了战，但是美国人援助乌克兰呢不是被乌克兰白白的拿了援助，而是个盈利的生意，因为我要拿他的矿产，矿产上的盈利就拿来做美国的军费，这美国人不就想通了吗？所以呢这个道理呢就是他的赢的一个理论。他的支持者呢都是 MEGA 的集团呢，就让美国强大，也再次强大，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那么这些人到底他们能够懂不懂这个问题，到底美国赚了没赚呢？我估计呢有些人讲的比较刻薄，就是 Donald Trump 支持他的这个 Mega 的团队呢，他智商还达不到这么高，大概率理解不到这一点。在他们看来， Donald Trump 不费吹灰之力就从乌克兰敲来了乌克兰一半的矿产，这不就是美国赢了吗？所以呢 Donald Trump 呢所以停战做不了了，那就签协议，让美国的民众觉得美国又赢了，大概就是打了这么一步棋吧。所以这个条约应该说乌克兰呢是得到了很多的东西。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改天再聊，拜拜。